上的信道，然后就靠靠近一点。我不能喝咖啡，我只能喝水。等一下，我先告诉你我不是什么蛋糕，我不是 banana cake， 还有我不吃胡萝卜 cake， 巧克力 cake 我吃，但不爱吃，太甜了我不吃。对，因为你知道，好吃啊，哥。太完美了，好，我决定用蘸的，我蘸了我的生龙果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跟昨天晚上一样，请大家总结一句一两句话，总结你刚刚听到了什么。有人问我啊，就是说我们讲太快了，能不能慢一下，让大家有一些思想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慢一下，我们把时光倒流，倒流到像昨天那样。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，回想一下，然后用你的话总结一下，你觉得刚刚听到刚刚为止，就一两句话，你觉得你听到了什么？就一两句话。从小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孩子，好，正台呢？要从孩子的心教起。我们是他们的教练。要建立合乎圣经的人生观跟价值观。要分分秒秒随时刀，把自己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活出来。还有呢，机会教育，要发现心里面的，不是只是行为，外面的行为，要以身作则。世界外面很多都在影响我们的孩子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拒绝神的世界，那你的孩子是活在这里面。教导孩子知道他自己的身份，他是谁。我的孩子，孩子也是罪人。我也是。还有呢，其实这样子分享一两句，就是把刚讲的很多有些复杂的细微的做一个总结是好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抓住要领。所以还有没有其他人能够告诉我们？是子女心父母心。还有要分享的吗？对，所有外面的都不能取代你做父母亲的角色。 学校不行，政府不能，教会、儿童主义学、Youth Ministry 都不能。对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外公、外婆、爷爷、奶奶也不能。嗯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就是父母亲了。嗯，还有呢？智慧。嗯，要智慧做教导。不能惹儿女的气啊，这个我们会再讲详细一点啊。嗯，所以我想啊，这个要怎么操作？现在听，我想大致上就是刚刚啊，众人所讲的，应该就是一个我们对我们所学习的一个结论，所以总结嘛。所以比较细的部分你不知道，但是啊，总结大意啊，提纲要领这些知道，所以。做父母亲的，你需要学习，真的你要磨砺一种技巧，就是怎么样去探究孩子的心啊，这个技巧你要学习。还有，你真的要去训练他，训练你家的孩子思想呢像基督的样式，然后你要训练他怎么样走在耶稣基督的道中。比方说，我拿最简单的，有一次我去一对夫妻家，然后他们家的孩子要吃冰淇淋，就从冰箱拿了，拿去吃。然后他孩子就说：“为什么叫他在这里？他出去也吃了，你为什么不问？就说李老师在这里，你怎么就拿了冰淇淋就去不问他要不要吃？”然后这个小孩子说：“我现在写他的表情，在这里，我就来 have some ice cream。”那李老师你要吃冰淇淋吗？我说：“哦 ，no， thank you， no， no， 谢谢。”哦，不，谢谢。他就放回去，放回去他吃完了他就走开，走开了我才跟这个姐妹讲，我说：“我谢谢你哈，想到了。”不过我想告诉你，你的孩子很自私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，他真的是很自私的人。这个妈妈承认。我说这最基本的，你家客人在你家最基本的不是一个礼貌哦，而是你真的心里面有想到别人。你不是只是问李老师你要不要吃，你会问什么？妈妈你要不要吃冰淇淋？但他竟然没有问他妈妈，不是因为他没问我，而是他没问他妈妈。那可见的你妈妈在场坐在那里聊天，你想都没有想到你。然后后来人就说啊，这是美国文化不一样，他们就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就从这么一点点，我就可以看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享受的时候，未必别人会喜欢。但是如果你想到别人，想到你所爱的人，就好你出去玩，你什么就会先想到你的配偶，对不对？就想啊，你要买这个回家给老婆给孩子，你会想到他们的，他们未必会喜欢你所喜欢的，但是你的心就是会很自然想到他们。所以这时候你怎么去训练孩子走在义路当中？行为上要训练，心也要训练，心训练好了，行为也要跟出来。所以我们讲究的是心一定要先对准。那你不能说心对准呢，我心还可以随便乱来，不行的。在我们讲夫妻婚姻关系的时候呢，常常有不信主的丈夫来跟我们抱怨说：“我太太信了耶稣，然后他每次错，他都说对不起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好，没关系。”可是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他讲话都是这样，伤了人之后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求主赦免我。”对不起，求主赦免我。那我就问这个姐妹说：“你真的知道你不应该那样说吗？”她说：“我真的知道。”我说：“那你知道你有跟神认罪吗？”她说：“有。”我说：“你认完罪，神不跟你追讨这个罪的责任，而这个罪的权势在你身上也被打破了，你应该就会警觉，因为你之所以不警觉，是因为罪的权势绑住了你。但是现在罪的权势在你身上没有绑住，那个锁链被断开了，被耶稣的宝血断开。”你应该有能力警觉，这个能力因为你已经被释放了。我说你就会在下一次要讲的时候会特别的敏锐，特别的警醒的，然后你就会特别在那个当下去操练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。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知道我不对，我下次还照样这样讲话，冲啊冲啊冲，不可能的。我说我们基督徒讲内心的悔改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内心悔改之后，我们行为要跟上来。不可能说我们行为没有，那这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我们不先跳到行为上，我们一定要把心跟神对准，然后我们再来讲行为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呢， 你作为一个父母亲，你是谁？你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人，也就是说，神期待我们做父母亲的去训练我们家的孩子们。所以，当你做孩子的时候，请你注意，你是像刚刚啊、这姐妹讲的，我们是教练，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是在做什么？做门徒训练。你知道今天教会啊，坐在我们这些成人信徒上都是门徒训练，在训练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。那我们坐在我们小孩子身上就是门徒训练。什么叫门徒训练？就是要让我们家的小孩到最后就是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。耶稣基督的主权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谈耶稣基督主权的时候，如果孩子心中有主，那么他的生活、他的欲望、他的学习、他的交朋友，都会被这一个耶稣是主来支配、来管理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心里面有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主权在他生命当中一定会掌管他外面的言行举止、他的思想、他的学习、他的交朋友，一切的一切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讲说父母亲是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我们要强调就是救恩。这个救恩，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。透过你这个做父母亲，因为他你现在信耶稣的人是跟耶稣有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叫做 covenant 圣约盟约，你是跟神有这个关系的，是借着耶稣的宝血。那你的孩子是因为你父母亲，所以也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，所以你的孩子是因着你，他们继承，他们承受神给他们的祝福，是透过你，透过你去流到孩子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强调的做父母亲，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一个走在成圣的过程里面，将来你一定要向耶稣，当你面对面这样面对面见主面的时候，约翰耶稣讲的，我们将来必要向他，凡是存着有这个指望的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洁净自己。所以在现在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这一段人生的过程叫成圣的过程。那么你在带你们家小孩也是在往成圣的过程方向走。所以当你在带小孩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他心里面的动机，因为顺从但是心里面没有改变，这个是我们不接受的。就是说他口服心不服，他的心并没有服，结果到最后他长大以后，他的问题都会出现。你就会发现没有果效，他现在怕你，因为你力气比较大，你声音比较大，你掌控了他的零用钱好了，所有的一切，他现在怕你。等到他青少年，他可以不管你；然后高中的大学，他自己独立自治了，他根本就把你抛在一边，所有圣经上教导他都可以不顾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动机是很重要。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小孩？就是他的心里面必须要是服耶稣基督的主权。因此你在跟他谈说、小宝你知道吗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能力行善、你到那个弟弟跟你抢玩具的时候你是没有能力，你必须要赶快求耶稣帮助你，这叫福音。而不是说哎，你爸爸恐龙要让你啊，那爸爸就说凭什么每次都要我让小孩。你跟他讲人人道德是没有用的，你要告诉他说：“大宝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没有能力让。你知道妈妈以前也是这样吗？小时候、中学、大学是工作的时候，妈妈是没有能力让去让的。但是因为耶稣来了，耶稣救了我，给我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每次碰到情况的时候，妈妈就都直接出来请你帮助我。这就是你要这样教你的小孩。你不能，但是耶稣可以帮助你。这个叫福音。”福音必须要在孩子身上产生有改变的果效，以至于这个小孩他能够是一个敬虔的孩子。所以小孩从小，我都不教小孩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，他如果坐在那里然后吵闹，然后我就不要吵坐下来，我不会这样子。很多父母就说不要吵，但孩子继续吵就把他带出去。我们如果给孩子教导一定不是这样，我们给孩子教导在家里面就是小花你知道吗，你是没有能力安静下来的，在大家哈，因为你很好动，那如果你要安静下来，你非得要有外力帮助你不可，那你只能求耶稣来帮助你。小弟弟跟你吵架打你一拳很痛，你就会推他一把，你知道吗，你没有能力不推他，那你只能 祷告耶稣帮助你，啊，原谅你，原谅他，求耶稣给你力量，不要推他。从小就是这样带。他在吃东西抢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叫说，哎，你爸妈都没有吃，你都没有抢到爸妈。他本来就是抢不到，他跟我们大人一样，都是罪性。所以你怎么告诉他？你要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妈妈也跟你一样，都会抢的。碰到自己爱吃的，碰到自己喜欢的呢，都一定要抢的。但是呢，现在耶稣救了妈妈，所以呢，妈妈可以求耶稣帮助妈妈不要去抢。妈妈现在有能力可以先去抢别人，不是因为妈妈自己有能力，而因为长大了就有能力，不是的，妈妈还得靠耶稣。这就是你平常的身教言教。如果你在身教言教不是这样做的话，你的孩子可能是所谓的好人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敬虔的孩子，也就是说你的孩子身上没有福音。我们的孩子最可怕的就是继承了我们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智慧、所有的技能、所有的钱财，可是没有继承到福音给他的果效，没有敬畏神，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身上没有福音，所以呢，你就很辛苦，你就靠你一张嘴巴拼命的念他，拼命的教他。因此，我们强调在你在带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强调的是什么？我们强调的是你在你的身上，你在孩子的身上，需要让他知道他跟神有关系，这个叫崇拜。我们强调就是孩子跟神透过你要有关系，你一定要这样教你的小孩。然后我们强调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在小孩子生命当中不是你的话，所以我要用保罗的一句话，我替基督求你们，哀求你们，我替基督哀求你们，不要用你的那一套，不要用世界那一套去跟你的孩子对话，你要用的是神的话去跟他对话，你一定要用神的话去跟他对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孩子从小就在跟神有关系的这个 covenant 这个盟约里面，所以他从小他不可以像那个外邦人的孩子，外邦人不是耶稣人那样，不是耶稣人在耶稣在老亚当里面是什么呢？是我自己靠我自己来决定我认为好的事情，我要的事情，而且现在就要。这个在神学上我们讲这叫独立，他不要依靠神，这在神学上来讲叫做自足，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才干来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，而不是依靠神。这在神学上叫 self-focus， 叫做自我专注，叫自私。我们的孩子不可以像外邦人那样，什么事情就是他可以不要上帝，他可以没有上帝，甚至很自私。我们的小孩是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，所以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甚至他所要的每一个欲望，都必须要是神要他要的。这个就很挑战我们大人，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如果你不是，你带出来的孩子就不是。如果你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你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现在要区分哈，你可能是一个好人，你的脾气可能比我好，你的耐心可能比我好，但你未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敬畏神不代表说他现在很完美了、很好了，不是哦，而是他一直在往神的方向走，他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走。他偶尔会跌倒，但他是仍然站起来往神的方向走。这跟好人，但是走在反方向是不一样的。好人走在反方向，他可能将来他就是没有神，他可能是这个社会上人家都说他好。但不是神说他好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你在小孩子的时候，你是在做什么？我们说你是在做神学 ，You are doing theology。父母亲是在从事神学，也就是说，你到底给他跟你神的那一套，你给他什么？你给他一个就是说，神造了我们，但是神就把手一插说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所以我们要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努力用功，我们要靠我们的人伦道德。你给他的那一套是什么？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小孩子的身份扎根在神有神，而且是你的存在是为了神，而不是神的存在是为了你。我们有时候会给小孩错误的教导，就是神是要来满足我们的，不是，是我们要去服侍神，不是神要来服侍我们。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 是有求于神，我们才来信靠。那要我们主动为神付出，我们就很难。你知道信仰啊，我常常讲基督徒要过五关斩六将。第一关最基本的那一关是什么？金钱。你知道我刚开始信耶稣吗？没有真正很重生得救的时候，这样讲好，没有爱主的时候好。那个我在美国教会信主，1985年在玛丽兰大学，那我参加 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Church， 他们就派一个台湾来的姐妹，新信，比我早信耶稣的早几年的来跟我讲。我就看那位姐妹，那个姐妹哈，我还记得她好玩，她就说：“凯琳啊，你现在在学校了哈，打工，你从台湾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、啊？”我说：“是我自己工作赚钱省下来的学费，那只能交学费，所以要在学校打工。”她就问我：“在那个我们的总图书馆，一个小时工资多少？”当时哈，20多年前是从4.525，然后4.5、4.75，这样慢慢升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升到5，一个小时5块。那我打工20小时嘛，因为最多只能20小时，所以100块。所以4个礼拜就是400块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他说你知道四百块的10分之1是多少？”我说：“40块。”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们要给教会10分之1？”我说：“我们。”他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要从我们的工资里面拿10分之1给教会。”你知道我当场反应是什么？我当场反应说：“有没有搞错？40块在当时是我一个月的吃饭钱。”那时候很省啊，就一个月买那个什么，人家都 on sale 那种鸡呀鸭那种，回来牛啊猪啊那种烧。我说40块，我说教会凭什么就要我一个月的生活费？我还这样问他，我说教会凭什么就要我一个月的生活费？他说：“也不是啦，是圣经上这样教啦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把10分之1给教会啊。”我说：“给教会？”那我第一个想到的那个教会，教会对我来讲是谁？就是牧师嘛。我说：“哦，那个牧师很轻松哎，他一个月只要动4次的嘴巴，讲4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他就拿走我们200多人，然后我们算有100对夫妻，我还是最穷的留学生，其他人已经干活啦，有工作啦，对不对？好几万年薪嘛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那算一算，我说那一个礼拜，那牧师就拿走好几千块钱哎，一个礼拜就拿走我们10分之1哎。”我说：“这不太合理吧？我为什么要去孝敬那个牧师呢？就算我有钱，我要孝敬10分之1，真的要给的话，要先给谁？我妈妈，我妈从小我没有父亲，就这样把我养大，我都没有给他们。”我说：“那不行。”结果他就这样，他真的就这样，然后就说：“啊，好吧。”他就回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回去禀告那个执事们说：“这个凯琳很爱钱，不受教。”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懂啊，就是想要10分之1就这样白白给你拿走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说啊，等到一年之后，我真正这个信仰里面，我认真追求了，我重生得救之后，我打工总共有剩5000多块钱，请你注意哦，40块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，5000块是多少？是很大的哦，20多年前，我通通都贡献出。然后后来我毕业了，我回台湾，我所赚的钱，我只留10分之1，真的，我只留10分之1。我10分之1是教会最基本的贡献，10分之1给我的母亲。然后我做国防医学生传奇的辅导，大学生我就拿10分之1请他们吃饭，跟他们传福音。然后剩下钱就是什么公服啊、宇宙光，我今天还是宇宙光的终身会员。他们当时就说40万，40万台币当时是很大的数字。那我就给了40万。那荣耀老师说：“你不要一给自己没钱。”我说：“我年轻，我单身，神养我。”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心情那么大。我说：“我年轻，我单身，神养我。40万连个动都没有动。”我们传道人的女儿2岁，先天性心脏病。20万，我眼睛眨都不眨，就这样奉献。然后我才知道，这样做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走过，你就会发现神既然可以感动你，去支持他们。那将来如果你真有需要，你做神事工的人，神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所以今天我这样出来服事，我们就是靠弟兄姐妹交换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跑来跑去，我自己都还没有领薪水。所有奉献的讲到的，我们都是拿来出书。 坐飞机到中国，我有信心。然后这个信心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个信心就像昨天跳河哦，你要跳过人才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样跳，我就是不敢跳，那脚是怕软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跳过去，反过来跳，居然可能会加强你的信心，我觉得那是一种福气。这第一关就是钱，钱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就是钱。这个第一关嘛，过不了关的人，下面那几关就很难过了。钱要过，然后你发现金钱过完之后，对我们这种现在，我相信在座很多地方姐妹，钱你已经不在乎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接下去还有好几关要过。面子，你不是的时候就有人说你这个长得不好，想要拍卖这个人啊，你要不要接受？人家说你这个胖子这带的不好，你要不要接受？我告诉你，当时我们心里就会想，哦，你不好不好，你对我不好，那你自己来好了。这就是面子。如果我们能够很客观想，神许可他来告诉我，那我就改。改了之后，下一批的人就有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改得更好。所以我现在呢，也没有什么面子，我没有什么面子问题。然后面子就是这样一关一关过，时间也要放出来。然后到最后一关，我告诉你是哪一关啊？就是见你杀你所爱的人，你的孩子，你的配偶，他们不愿意爱主，或者是他们爱主，但是他们就很少被主接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还能不能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？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孩子不属于你的，你这个钱不要通通都放在孩子身上，给他物质的东西，你不能只给他物质，你要给他一个生命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把你的孩子的生命扎根在神里面，让孩子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，是为了荣耀神，是为了以神为乐，而不是给地上以那些物质，以人家给你的名利、掌声、肯定、鼓励为乐，因此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真理里面得自由，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活得正。你有在他跟前，不在他跟前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像我们父母亲很担心啊，我到中国，很多人他说：“哇，老师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现在小孩三岁啊，现在要找阿姨来带不容易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你们家孩子很难带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们家小孩很可爱的，很好带的。”但是万一碰到有不好的阿姨，把他这个孩子拐走怎么办？我说你信耶稣，你跟神祷告嘛，然后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弟兄姐妹哈，可以帮忙带孩子的嘛。他说只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万一哪一天他把孩子真的拐走怎么办？我说拐走了，神如果拐走你那个以撒，神就可以再给你另外一个以撒，你信不信？你成天在那烦恼，你想看？这个孩子是不是神的？那他的安全，他的生命是不是早就写在生命册上？神的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啊，受不了，你自己放不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你在带孩子的时候，就容易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，不是带到神面前。可是你带孩子呢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带到什么？带到一个为神的荣耀而活。从小，你说小时候三岁，他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跟他讲说这个玩具你不要玩，给哥哥玩，他就不要。当他大到可以跟你说 no 的时候，他就大到听得懂神的话的时候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听不懂，他只是跟我们一样，从小就是有罪性那种欲望，就是要我要的，我要自己要的，我很自私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做一个父母亲的，你在带你的孩子的时候，请你注意，小孩子一生的成长，你怎么去带他？这个成长的模型、发展的模型，就是你在带领他走一条进展式成圣的道路。也就是说，他里面那颗心，你在不断的把他纠正回到神面前；他外面的行为，你不断在训练他言行举止。所以做父母亲的，你要学习什么？你要学习对你的小孩他一生的成长发展，你要学习两个小孩是不一样的，你要学习认识他们之间的差异，每一个人很不一样的。你知道老大就是逻辑性很强，老二就是比较贴心，老大就是你说他错，他马上说是的妈妈我改， 然后邻居说他的眼泪就掉下来，那个自尊强得不得了，孩子就不一样。因此你要对他们的性情，你要很有敏锐的观察力，甚至你要用一种，我觉得就是像门徒哈，带门徒，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门徒。做老师的一定要因材施教，你在带领你的孩子，不是老大老二一样的一套，不是的。所以呢，不是两个孩子哈送到钢琴里面，老大弹得好，老二一定要弹得好；老大读医学院，老二一定要读医学院，不是的。所以我就停在这里挑战你啊！如果你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没得比较啊，你认识你的孩子的恩赐才干吗？你认识你的孩子性情吗？你认识吗？你有一个小事情，你应该可以认识他的。只是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他放在心里面，求主给你智慧去带领他、教导他？有时候呢，他不喜欢练钢琴，你说他也没用，他搞得你们俩都很生气。你能不能去思考，也许真的他的恩赐才干就不在这里，也许他现在他就是不想，还是他的恩赐才干在这里，但他偷懒，他从小就是不吃苦的人。你有没有认识到你家的孩子？所以当我们在谈到孩子的成长发展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训练他的人，你知道怎么训练他吗？我们这里面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孩子讲得很细，因为孩子千千万万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你是他的父母亲，你要知道怎么带孩子。还有管家，什么叫管家？就是你不是主人，你没有拥有权，所以你的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。既然是托付给你，你就要知道谁是这个孩子 final 最终的那个权威是神。那你是谁？你是神把权威权柄给你，让你对小孩有权威权柄来带领他、管教他、保护他、教育他，使他一生成长，能够成为敬畏神人。所以当你在带孩子的时候，请你注意一下，你对孩子在他十二岁以前，你有绝对的权柄，绝对。十二岁以前，十二岁到十八岁，你只有相对的权柄。也就是说，神给你那十二岁，你几乎就是等于是代表神。我不能画等号，只能等号上面打一点，下面打一点，这数学符号哈。近乎你几乎对孩子来说，几乎你的权柄就几乎像神的权柄那样，所以你必须要把孩子引到神面前。但是十二岁到十八岁，你就失去了这个绝对的权柄，你只是相对的。那你教孩子、劝孩子，孩子不听，你不能把他赶出家门，因为他还没有独立成长。十八岁以后，你的孩子你可以不用养他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不听你的话，你就告诉他，他不愿意读书，他也不愿意找工作，他就游手好闲。你就跟他讲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爸妈没有办法让你住在家里。你如果要住在家，你就要付房租。这个对我们中文来讲，看起来好像很残忍，可是一点都不残忍。神给他恩赐才干，不是让他拿来游手好闲的。他要不然他就去读书，对吧？要不然他就找一份工作。所以他现在就是游手好闲，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这就是有问题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怎么他就吃定你父母亲呢？要思考一下。所以当你等到他十八岁，你才那么痛苦的时候呢，请你注意哦，你最好现在先想想，将来他就不要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带你小孩子的目标跟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以至于十八岁以后那些会别人头痛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有没有告诉他，从小他的头脑是耶稣给他的，他需要为耶稣来动头脑？你有没有这样教导他过？他吃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教导他说，我们今天很开心吃饭啊，不单是因为爸爸妈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在一起，更因为耶稣跟我们在一起，耶稣让我们呢平平安安可以一起吃饭。你有没有这样去告诉他，让他去在平凡平淡平时的生活里面去珍惜？我觉得我们最不容易珍惜，然后等到出事情了，我们才去珍惜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像我这样跑来跑去，你就很珍惜有一个固定的属灵的家，你明白吗？像我们常常跑来跑去，有时候到这里讲到，有时候到那里，就是不讲到在那里崇拜，但是你不会珍惜，因为你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。 你有珍惜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吗？你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。如果我们能够珍惜，我想很多争吵争闹就不会发生。我们的小孩也是一样，你带领他，他你有教导他怎么去珍惜他的弟弟，珍惜他的姐姐吗？你有教导他吗？你要告诉他说，现在呢，上次把我们都放在一起。如果你长大了，等你十八岁，你们去读大学哦，那时候你想再跟弟弟在一起也不太可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在一起就是我们要珍惜的时候。你有这样告诉过他吗？没有。我们的小孩需要我们去教导，所以你要注意，当你去教导他的时候，是因为将来你要向神怎么样交账。管家就是要向神交账，所以将来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，神会这样问你说：“我把阿宝交给你，我把小英交给你，你当年是怎么带他的？”神会问你：“你当年怎么带他的？”你说：“神啊，我就是这样训练他，教他。”神说：“你有告诉他他是从我这里来的吗？”你说：“主啊，我那时候没想到。”可是等我想到的时候，他已经18岁上大学了，他不接了。这就是教会在教导你